前几天我看到一份调查报告，提到说世界人口有不同信仰的比例。下边一张。在这样一个比例当中，我把它把中文加上去了。我们看到说，有各种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占人口比例的绝大多数。有基督教，其中人口最多，接下来是伊斯兰教、印度教，那么其他的还有宗教。那中国的佛教可能大概在中国的佛教大概在5%左右啊，占这样一个比例。那其他有很多很多小的宗教，它人数很少。那其中没有宗教，就表明说他没有宗教特定宗教信仰的这种人呢，大概只有12%的样子，不到12%。那这些人，记着，这些人他不是说他不相信有神，而是说他没有一个特定的，他说他有一个宗教的一个归属。这些人可能同样相信说在天上有一个 supernatural， 他们相信可能有一个什么东西掌管着这个人，但是他们不知道。那真正宣告说没有神的叫无神论者，那么专门有一个 category， 那里面就是那个只有2.35%的样子。这是大概2005年得到的一份调查表。那在这里我们不看说是哪个叫信的多信的少，我们不做这个数字上的统计，我们只是看说在整个人类当中相信有神的，不管他是相信什么神，在人类的绝大多数。但是怎么去理解这位神，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因为个人的理解不同，个人信的不同，出现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宗教。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不是有没有神的问题，因为圣经也从来没有证明有神。圣经是告诉我们这个神到底哪一位是神。我想这是扒到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当我们信主以前，我们很多人相信，冥冥当中相信说有一个人，这什么头上三尺有神明，有一个，那么至少是个 super power supernatural，远远超过人能力的，在掌管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但他是谁呢？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在信主以前所碰到一个面临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问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你们信的就是那个神，你们那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当我们问这样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盼望一个什么样的回答？我们盼望的是一个有条理的这样一个很有条条框，说神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是我们盼望，往往都是盼着这样一个回答。实际上呢，这是对的。比如说啊，神是什么？神是爱，神是创造啊，神是公义啊，神是怎么样？神是无所不能啊，等等等等，这变成一条一条的。当我们听哦，原来神是这样的，人就把它有条有理记下来的时候呢，就比较能够容易理解哦，原来你们信的是这样一个神。那这个神呢，就跟可能其他那里的神就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啊。我们往往是从这种方向啊方法来理解。那这方式有没有错呢？没错。如果读过神学院的系统，神学就是这么教下来的。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的牧师也都是这么被训练下来的。那我们信主也是这么信的。所以我们当我在讲这个小要理问答的时候，在讲这个基本基要真理的时候，那我也是这么给大家讲下去。所以我当然不会说这是错的啊，这是没错的。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在快速的一个信息传递方式，就是很有条理的把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给你讲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呢？实际上这是一种希腊文化的表达方式。那希腊文化的表达方式就是说，它是强调在理性上能有一个很清楚的理解，给你一条一条表达出来，讲这个是非常清楚，一举到位，一听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像我们这个，就像我们学我们这些我们叫做 second language as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ELS， 我们这些从小不是学英语，长大以后学英语的时候啊，我们怎么学？我们先从语法开始学，对不对？你去问美国孩子，他不是从语法开始学的，他从小就这么说出来的。而我们长大成人学语法啊，就叫主语、谓语、宾语、动这个谓这个动词怎么变啊，主词怎么变？那么我们是从语法开始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快速的步骤。同样，我们这些半路才认识神的人，我们怎么认识神呢？我们是透过这些我们叫做教条，一条一条的开始 但这些都是西方的那种教育的方式啊，那种表达的方式，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适用。但是有一个问题，当这样一条一条的这些教育放在你脑子里的时候，哦，你说我听明白了，脑子上明白了。但是如果你的那种从感性上说，真正的理解说这位神到底什么叫全知全能，什么叫做无所不能，他到底能做什么，我们才能说这神叫做无所不能呢？就是你怎么样从你的理性认识上升到你的感性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会有困难。这个神到底能干什么叫做无所不能呢？那他能不能造一块他自己也搬不起来大石头啊？这种牛角尖马上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只是用这种条条框框来表达神是什么的时候，一方面对我们很有帮助，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他有很大的缺陷，他表达的不足。但是在圣经里面，神从来没有这么自己把自己表达，说我是神，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让你们都听着，你们记，然后我又考试你。神从来没有这样启示他自己给神，说我是什么什么样的神。神是怎么样向人类启示他自己的呢？神是怎么样向人来启示说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呢？我们需要看一看圣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背景，刚看那个调查表，那是3000年以前，这是当代的一个信仰的光景，2005年做的调查的。那么圣经最早的一卷书是写作在3500年以前，离现在3500年前，公元前2500年左右，公元前1500年，对不对？公元前1500年左右，那现在过了，公元过了2000年，加在一块3500年，我数学还没错啊，是在3500。那么那个时候人们的信仰光景是什么样子呢？那我们需要从圣经里来看。我们打开出埃及记，出埃及记3章，我们只读几节圣经，因为这段圣经很长，我们只读几页。我们从第13节读到第15节啊，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着，这是我打出来的。如果有错字的话，请你们原谅啊，这是我快打出来的。好，我们一同来读这个。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你们到。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那有多少人对这段故事不太熟悉？请举手，没关系，你只管。我像我们很多新的朋友对圣经不太熟悉的，我看我想知道，我可能都要做一点解释。好，还不少啊。那这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有一个人叫摩西，摩西是个人。建议大家看一部电影叫《埃及王子》啊，是一个卡通啊，很好一个。但基本上是按照比较符合圣经的记录了摩西长大的一个过程。那摩西呢是一个犹太人，那他从小生出来的时候呢，因为当时这个法老呢，犹太人当时在埃及做奴隶，这个埃及法老为了限制犹太人这个，要给他们计划生育，要限制人口增长，给他们计划生育，怎么计划生育呢？就是当这个只要是以色列人的男孩子一生出来，就把他掐死，用这种方法来限制这个以色列人的人口增长。但是呢，这个接生婆当摩西要生的时候，接生婆这个孩子长得这么好，就没有舍得掐死他，就跟他说哎呀，他那孩子太壮了，我去他已经生出来了，就没办法。那么他妈妈就把他养的快大的时候已经藏不住了，因为法老一直在查谁们家有超生的，实情不是超生，只要男孩子就要杀的，然后呢就去要把他杀掉。那这时候他妈妈没有办法，就把他放到一个小筐里面啊，让他的姐姐把他放到这个尼罗河里面，就让他随河漂流，就是看这孩子是不是福大命大，谁捡到他，如果捡到了你就养他去就好了啊，就是这样子，我就把摩西放在那河里面。结果被谁捡到了？被法老的女儿捡到了。法老女儿在河里洗澡，你看哦，来个小孩子，筐他就把他捡到了。摩西我想长得肯定是很可爱的啊，结果他就很喜欢，就把他带到埃及的王宫里面去。是埃及法老要杀所有的这些以色列的男孩男婴，结果摩西就在那个最最危险的地方 却得到了最完整的一个保护。他在王宫里长大，结果他被王宫里按照埃及王子的身份来带待他，他学会了埃及所有的知识，他就像他原先就是一个王子，埃及王子，他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的，但是他不会忘记他是以色列人。当这个埃及人欺压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看着这个，就看着看不过去。那有一天，他看着这个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他的同伴以色列人，他就一拳过去，怎么样？把鼻青脸肿吗？打死了。你看这拳头多厉害，一拳就把人给打死了。然后呢，他就哦，没人看见，太好，好像没人看见。那结果后来呢？他就看见两个他的同族，就是两个犹太人，在之间又在吵架，又打架。他就说：“哎，你们两个打什么？你们是弟兄哎，你们打什么？”他就劝，就那两个人不买账，说什么：“嘿，你算老几啊？你想打我吗？你想看打死那个犹太那个埃及人，你一拳就能把我打死吗？”这个摩西就哦，原来这事暴露，这事还知道隔墙有耳。这他以为打死这个犹太人没人知道的，打死这个埃及人，原来他是自己同族知道。啊，他就害怕，这事一定要传到法老的耳朵里边去，那他小命就没了，所以他就跑掉了。摩西40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埃及的王宫，就跑到了旷野去当一个牧羊人去放羊。啊，当他放羊放了有好几十年，差不多40年的时候呢，快这摩西快80了啊，你要算数有时候要好一点。啊，这个时候呢，每天在那放羊，那有一天他在放羊，在一边放一边发呆啊，看着这个那一片布什。一草丛那里边突然有火，那是着啊，不是着火，现在也有森林大火，没什么信息的啊，不是着火，可是着着，他看那个布什就是烧不完，一直在着，就像蜡一样，一直在着，哎，他说这很奇怪，着了半天这个布什没有烧掉，火还在那一直着，他就过去了，结果是什么？是神在火中向他显现，神告诉摩西说，埃及啊，你的百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的苦我都知道，我现在要兴起你来把这些百姓救离埃及人的手，把他们带到我赐给他们那个地方，那叫迦南，让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这样一个故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摩西就开始问了，说神呐，你让我到埃及人那里边啊，你到以色列人那里边，我回埃及到以色列人那里边，那我跟你说，哎，你们祖宗的神让我来把你们带走，那以色列人会问什么？嘿，他叫什么？为什么会问这样的名字？我们需要知道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那以色列人在400年以前定居到埃及，是由一个人叫亚伯拉罕啊，他带着这样一个大的家族，实际上是雅各带着这样一个家族，亚伯拉罕的后裔进入这样这个埃及的。那么亚伯拉罕是谁呢？是神第一个所拣选的人，所以神就给亚伯拉罕立了个约，说我将来要让你成为一个大国，你先离开你老家，跟着我走，你跟着我走，我让你成为一个大国，我给你极大的祝福，我要成为一个大国。结果亚伯拉罕就离开他的老家，因为他相信神，神就一直带领着他。那这些人慢慢就从一个人就慢慢变成了70多人，这70多人然后就慢慢就定居在埃及，400年以后就是这些人就在埃及开始做奴隶了。那现在神要把这些人领出来，要把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是属于神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说，我要叫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当时是90多岁，快100岁的老头，没有孩子。从这样一个100岁的老人身上，神应许他，这些人都是你生的，是你的孩子，也是属于我的，所以我要保护他们，我要把他们带到他们应该去的地方。那这是这个背景。当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所以摩西说什么？说是你们祖宗的神是谁？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讲的这是你们祖宗的神。那么这是400年以前发生的事情。那这400年，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呢，他们神就没有再跟这些以色列人再讲。所以400年以前呢，大概都是一种传说，一代一代传下来，他们肯定是这样传下来的。但这400年，神没有真正的向他们显现。所以在这些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他们祖宗是有一个神，他们跟神关系很而且很好。但是这个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呢？他们并不完全清楚，他们并不完全认识。同时，埃及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一个多神的国家。看他记不记得一个 chart。 很多很多的宗教，埃及自己就是那样一个世界，他们至少有十个神，我们知道，我只知道他至少有十个神，我们数不清他到底有多少神，他至少有十个，让我知道的啊。每一个神怎么样呢？因为神多了麻烦，神多了麻烦啊。你说我要去拜神，你说哎，你拜哪一个？你得把它分开个儿，对不对？怎么办呢？他们就把那个每一个神都起个名字。与其说我是去拜神，他不如就直呼其名，我是拜谁谁拜谁谁拜谁谁。那在名字里面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这个每一个人每一个小他小人他有不同的这个能力 power。我是怎么知道呢？我是从我儿子玩那个 game 里知道的。玩那个 game 里他有一个那个扑克，那每个人的话都有好多这个不同的这个叫什么Pokemon 还是什么东西？那有一个叫说这是 God of Egyptian God， 说这个是最 powerful 的，那埃及神这个牌是最能有能叫什么叫 Ra 还是叫什么东西的？所以你看埃及的神每一个他都有一个名字的，因为他必须一个名字把它分开。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光景。他们可能就会认为什么呢？哦，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神，这是我们祖宗的神。那你们埃及有你们的神啊，你还那么多，我们这边只有一个，你看你们那么多，但是呢没关系，你有你们的神，我有我们的神，你信你们的神，我信我们的神。那现在好了，说我们的神来了，我们的神要来了，我们的神四百年没音信的，那今天来了，那来了，那跟你们神就免不了碰面了，那我怎么去在你们的神当中把我们自己神给个定位呢？都得有个名字才行啊，因为你们神都有名字，我神也得有个名字，对不对啊？这就是这问题啊。他说那一定会说，那你说我们祖宗的神来了，他叫什么名字啊？就像小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有人我们有亲戚要来了啊，亲戚来了说，哎，那我要称呼他什么呀？你得问这个人事情，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种问题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在神看来这是不正常的。为什么？说明这些以色列人对神 God 这个 concept 这个概念完全的不清楚。这是以色列人的光景，跟我们现在的光景是一样的。冥冥当中我们可能知道有神，有很多很多，但是哪一个是真神呢？还是都是真神？他们不清楚。所以当神要拯救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第一个要做的纠正他们的神观啊，这又是术语了，要纠正说什么叫神这个概念，什么到底什么是神，一定要纠正这个概念。所以他怎么回答摩西？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当摩西问说，哎，那如果人问我你那神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怎么回答？那神就回答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然后呢，这个自由拥有是两个什么的事情，这是希伯来语 YHWH 四个辅音，没有元音，没办法发音的，到现在也不知道人这确切是怎么叫。那有人把它翻成叫雅威，那后来把它加上元音以后，人把它能读出来，这个字就是耶和华，中文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自由拥有，就是那两个字，我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那么下边说什么？说这是我的名字。你要记着啊，说了这不算完，这神很有意思，叮嘱摩西几句话几次，说我是自由拥有。你到那个你要又说完以后又说你要到对以色列人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也就是那亚卫那个耶和华打发我到你这里来啊。这句话说了还不算，又说什么？说神说啊，你神又对摩西说，说一遍还不算啊，又说你对以色列还要这样说，那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是为什么要这样三番五次的强调这件事情？是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今天打发你来的有名字了，他的名字叫亚威，叫耶和华。这位神就是四百年以前你们祖宗神，是同样一个，是同样一位。因为你说我是亚威来了，哦，亚威是谁啊？从来没听说过。不但以色列人没听说过，埃及人也没听说过。因为这个名字为什么没听说过？啊，我们再看啊，另外一段的背景，我们看到下边啊，下边一页。 出埃及记第六章后边，神就解释这件事情，说为什么这些人会问他的名字？难道这些他们四百年以前，那么亚伯拉罕跟耶稣跟耶和华他们在一起很长好多好多年的时间，那亚伯拉罕知不知道神的名字？我先看见这个了，我本来想考你们一下，考你们这些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你们在读圣经是不是很 detail？ 亚伯拉罕知不知道神的名字叫什么？看到告诉你圣经说没有。创世纪第十七章怎么说？亚伯拉罕向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全能，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的人。所以这里神就告诉摩西说说我是耶和华，现在我的名字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的名字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们看到这样，这就是神启示的一个过程。神一开始向他的名显现的时候，是一种全能的神这样一个名字显现出来的。所以在这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他们的神就是个全能者，就是个大能神。所以我叫这里我要教大家几个字啊，下边一页，神的名字，我们把这个要弄清楚。Elohim 是什么意思？是大能者的意思，英文把它翻成 God。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这个 In the beginning Elohim 创造天地，一个大能者创造了天地。这是圣经常非常常用的一名，它表明神啊，这是它翻成 God。 El Shaddai 是一个全能者，所以当创世纪第十七章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到明天要做完全的，我就跟你立约。神是叫 El Shaddai， 用这十个名字，所以 El Shaddai 啊，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是 El Shaddai， 你在我面前要做全能的人啊，要做完全的人。所以在亚伯拉罕以至他的儿子雅各和他孙子儿子以扫和孙子雅各面前，神都是一种全能者的身份出现的。什么叫全能者？就是一个大能的保护者和供应者，这也是亚伯拉罕所需要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神第一次把自己启示出来的时候，不是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而是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什么，用他的能力加上他的作为，让人能认识他。因为亚伯拉罕离开自己家乡的时候，神呼召他离开家乡，怎么说？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家、你的父家、本族，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们要回到3500年前那个历史，那时候大家都是巴不住的，不像我们啊。我们现在，我们离开中国到美国了，没关系的。在那段时间，这是不可以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时都是占地为王的。当亚伯拉罕离开本族父家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将放弃所有继承权。那个人就不再属于他了。但是亚伯拉罕知道，因为神接着跟他说什么？没有说你就离开就好了，说我要大大的赐福你，我要叫你的名为大。同样，亚伯拉罕在那个关键，他明白一件事情：神要让我放弃我父家在地上的产业，因为神要将他自己的产业给我。这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所以到了新约希伯来书的时候，什么说亚伯拉罕离开家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儿去，但是他一个盼望，他盼望了一个新的家乡，一个新的城，就是神所经营的。这是新约在解释旧约时候讲的这句话。所以亚伯拉罕离开他老家的时候，说我要说意思，这辈子我跟着你，我跟着你，我怎么才能慢慢知道说我跟你没跟错呢？需要是能力的保护，这个神就祝福他，让他的产业非常多，多到一个地步，那个地装不下了，所以他就和他的侄子只能分家，说你往那边去，我往那边去，就分开了，因为地财产太多。神对他的祝福，他所承受的产业比他在富家成就要多得多啊。这些不算完，亚伯拉罕90多岁了没有孩子，他就想，哎呀，我要这么多干什么呀？对不对？我马上死了，这些都干什么？神跟他说什么？你要从你要成为一个大国，我不仅仅是祝福你，我要祝福你和你所有的后裔。 要从你身上一个大国，他哦，我已经快一百岁了，我的太太也90多岁了，不可能有孩子了。那就找了小妾，让小妾帮他生个孩子。说那这个孩子生在我们家，就算是我们后裔了。这说不算，一定从你的后裔来生这个孩子。亚伯拉罕需要一个有能力的者，能庇护着他，能供应着他，保守着他。神是以这样一种身份一直跟随着伴随着亚伯拉罕，这是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400年以前，即使是400年以前的故事，那400年以后，这些话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现在的以色列人眼中口中，所以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大能者。这种认识跟我们现在认识有什么区别？谁的神不是大能者？埃及认为他们每个神都是不算是全能，但都是能力至少比人大。所以在人的概念当中，神是一个 concept， 神是一种 class， 神只是一种抽象的一个概念，说神就是一个超过人能力的一个 super power， 说这大概就是神。只要有比人能力大的，那么这个就可以定义为神。所以神可以是复数，那这对我们中国人其实很容易理解啊。我们中国有什么地？有土地神，山有山神，河有河神，你们家那个烧火那个灶王还有灶王神，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神，对不对？因为好像这些都有一种 super power 在超过人类，那么我都可以把它升级为 the class of God， 是一种级别。只要超越人能力的，那这都是神。那这是当时埃及人的概念，那么可能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概念。因为他生活里头，因为神像的显现就是个大能者。今天我们很多人，那包括那些无宗教的，他相信什么？他相信在这个宇宙有一个大能，有一位大有能力的一个 supernatural， 什么能力？那这是 the concept of God， 是一种抽象的一个概念。神说不是的，不是的。今天要借着一个名字，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背景了，我们再看刚才看的第3章14-15节，说我说你们去告诉你的那个犹太人说，你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就是那个全能的神打发我来的。但是呢，他说什么？耶和华告诉他们，耶和华是我的名字。你们以前不知道，现在你要知道，记住，耶和华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这句话翻译的，你可能大概能理解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要记住，从今以后你要记住，那位大能神是有名字的，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把这个名字记住，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永远记住这个名字。怎么记住？怎么记住这个名字？透过他能力的彰显。透过他在世上历史上大能的一个彰显。接下来我大家知道了吗？法老有这么一大批，他将近200万的这个犹太人，这些 free labor， 他愿意放走吗？他不愿意的。结果他就是这个当神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带走的时候，他就是不愿意带走。不愿意怎么办？神就用十灾啊，十个大的灾难就加在这个埃及人的身上，迫使他们不得不带。为什么要兴起时代？是神界的对抗。当这个神要进入迦南的时候，要进入埃及的时候，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就是埃及拜的那些假神，至少十个。因为十灾每一灾针对的都是以色列人所认为他们能够保护他们的一个神，每一灾对应的都是这个。就是这埃及人啊，认为他们保护他们的神，所以当第一代过去的时候，这埃及我们的神没死，就没了。第二代过去，第三代过去，一代过去后，以埃及人所拜的这个神，对他们没有起到任何的保护，反而这个以色列说我们这个神，看看我们这怎么样，就像那种两军交战，你看我们这个神啊多能干，你们的神不行了。这仍是以色列人的概念，犹太人的概念。我们神大能，你们神小能。所以，当神把这些，最终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马上就告诉他们：你看到我们在埃及给你显有没有看到在埃及所显的神迹？ 有没有看到我在埃及，包括破分开红海，包括在旷野所有这些大的神迹，看到了没有？看到了，那我告诉你， God is not a concept， 神不是一个概念，只有耶和华这个名字才是那独一的真神，那些都是假的。神借着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让那些迷迷糊糊说到处都是有神的时候，说告诉没有，没这回事，唯独耶和华才是神。下面一页，再往下，这是 message， 这是神跟摩西在讲的。我的名字从以前我是向以色列显现，没人知道我的名字，今天也让你知道这个名字要被人类永远记着，从永远永远。神借着在历史上所行的大能，证明了一件事：唯独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 ，The Lord is God。那个 Lord 就经常是亚位，就翻译成 Lord。啊，叫号啊，耶罗黑，这个名字是那个大能者，只有一位大能者。就是神自己，这是 central message， 这是神要带领要救赎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第一个要改变他们的观念，唯独耶和华这个要存到永永远远的名字才是你独一的拯救，才是独一的真神，其他都是假的。所以整个旧约的一个中心是什么？以色列人，你们当听，耶和华亚位这个自由拥有者才是那独一的 Elohim。 从此神不再是一个概念，不再是一种大的能力，不再仅仅是一种能力，不再仅仅是一种 class， 而是一个有位格的，有能力的，有主权的，有性情的，一个真真实实的拯救者，这才叫神。这是神要向摩西所讲的，也要向以色列人所显现的。所以整本旧约犹太人就学了这样一句话，耶和华是 Elohim， 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当在创世纪的十五章，我们要写在这十五章，当摩西带领这些犹太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就作歌来赞美这位神啊，赞美他。怎么说？这时候他们的概念就变了啊，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啊，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众神当中，谁能像他？众神指的是埃及那些神，那些小神，那些假的，谁能像他？没有可比的。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实行其事？”然后就说到说，这个神不仅仅在以色列人当中，不仅仅在埃及人当中彰显了，人都知道他。结果说什么？说在所有外邦人里，在所有周围的列邦，当他们听见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发颤，他们就心痛，他们就惊慌，他们就害怕，他们就恐惧，他们心都消化。这是名字所带来的能力。耶和华是我的名字，所以在旧约里面这句话反复出现 ：“I am Jehovah。”我的名字叫耶和华，这一句话在圣经里反复的出现，让你知道唯独我是神。这是今天 message 之一，所以你要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但如果你只知道说唯独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大能的，对你没有太大的帮助，对你没有太大的作用，知道吗？有可能对你不利的，因为神是完全公义完全圣洁的。有这样一位大的神，独一的，对你不一定是好事，除非他是你的神，除非他是你的神。什么叫他是你的神？他是你的保护者，他是你的拯救者，他是你生命一切的供应者，除非他是这样一位神。那么这个神，那个客观上一个存在的一个大而可畏的独一的神， 只有跟你主观发生关系，那个神才对你有用，才是你的安慰，才是你的拯救。所以神启示人类第一步，他是那个客观存在，不管你认不认识他，不管你认为他是什么，他都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不以这叫客观，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位神他要成为你的神，他跟你主观发生联系，这样神才能改变你的生命，才能对你有帮助。所以在圣经里面啊，有一这个词是反复出现的。下一章下一页，从创世纪开始，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开始，到先知书，到所有这些神一代一次次跟小玉这个以色列人都在讲同样一句话，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位至高的大而可畏的神，他愿意要做你和我的神。这是神反复强调的，是甚至是从创造人的起初，这就是神的旨意，不变的旨意，他要做你的神。那当你听到这句话，你会怎么想？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还没有信，他要让他做你的神，不是让他做我的神，要占我便宜啊，对吧？你想想，我这好好的，我上面突然有一个神，有人管我了，他这让我多不舒服啊。那是不是他有这种爱好，说要需要人来拜他，他觉得自己才 feel good？ 反正我们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人是不是都这样的？我们当这个领袖的，他为什么当时就自己好像把自己神化了？因为觉得那种感觉是 good， 说 good 啊，说我要做你们的王，嘿，我要做你们的来朝拜我的，这感觉很好，被众人拥戴。我说神是不是有这个爱好啊？需要被这人拥戴，他自己才感觉舒服。那慢慢，我说这是我们对神的错误的理解。因为神什么 ？In the beginning, Elohim 创造了天地，神创造了天地，就告诉我们神自己和他的所造的一切是完全不同的存在。神自己是那自由拥有的，也就是说，他不依赖你和我的任何东西，他就可以存在。他的生存不依赖任何他以外的任何东西，不像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依赖很多很多东西的，我们依赖环境，我们依赖空气，我们依赖阳光，这些都是神造的，而神不靠这些东西，神是自由拥有。亚威耶和华意思就是说，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不需要你去拜他才能活着，他不需要你去拜他才能感到满足，他要做你的神，是要把他自己丰富的爱，是要把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全都赐给你。因为这是爱的缘故，他才造了人，他要供应这些，他要保护你们，他要啊成为你的一个依靠，成为你的磐石，成为你的一切的保护，这是他要做你的神的意思。你们要做，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讲的是说我们这些人要在进入在他的里面，得享他全部的慈爱，他全部的供应。所以我们在圣经经常看到两方面的画面，经常看到一个是什么？神高高在上，用他全能的手实施公义，对罪恶实施无情的审判，没有人能逃脱他的公义的审判。我这个神好厉害，为什么我们说神好厉害好凶啊？你看，你去看，全对的全是那些罪恶。这是我们只看到神的一面，神公义的一面。另外一面是什么？对于他的子民，他是完全的无私的慈爱，他赦免他们的罪恶，他原谅他们所一切的悖逆，他供应他们，保守他们，一面是审判，一面是拯救。这就是神。对什么进行审判？对一切抵挡，一切仇敌，他是一切罪恶是审判，对什么是拯救？他的子民，一切他的子民。所以他说什么？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意思就是说，你们在神完全的保守之下，这样一位大有能力的神，他有能力保守，他有能力供应，他有能力拯救你。就是这样一位神。所以圣经旧约向我们显示一个图画，告诉神透过他历史上的作为，告诉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如果你不相信， 如果你还记得那个图画，一开始那个统计表，那么多的神，到底谁是真的？你还有这样一个疑问，去看圣经。你可以去比较所有的宗教，看看在哪一个宗教里，他们的那个神，那个大能力者，能够改变历史，能够在历史上有所作为。没有的，只有耶和华，只有耶和华。整本旧约都在记载着这位神他如何的改用手搀扶着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历史，主导着他们前面的在他们的走的路，做这样的事情，为的是什么？我要做他们的事，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旧约展示了神自己是怎样一位神，是一位大能的神，是透过他的作为，他在历史上的作为。所以基督教是历史上的宗教，我们是透过历史，神在历史上做的事情来认识神。同时神不仅仅做事，神也讲话。在新约，神要告诉我们说，这样一位神他是什么，他的属性，他要做什么。神透过他所做的事情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神，神又透过他所讲的话告诉我们他将要做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在新约，这位在旧约已经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位大而可畏的神来到了人间，为了什么？他的子民，为了他的百姓，为了他的子民，就来到了人间，派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对我们实施拯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看到这个落差没？你看到这样一个高高在上，让人就是让人见了都发颤，让人见了都心都消化，这样一位大而可畏的神，为了他的子民，为了他的百姓，死在十字架上。你说窝囊啊，是不是？怎么可能这两个能连到一起呢？但这就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位神，他不仅仅是独一的，他不仅仅是大而可畏，他是你和我的神，他成为你和我的拯救，甚至为我们把自己的性命牺牲，这才是你的神。今天我们很多人讲说真神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花了很多，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教信仰，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神是那么的敬虔，那么的花热心。有时候我在想，你何必呢？你的神爱过你吗？那些神爱过你吗？唯独这位大而可畏的神，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自己来到地上。所以如果说整本旧约我们有一个 message， 耶和华 is Elohim， 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那么新约告诉我们同样的 message， 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耶稣就是基督，耶稣神是神的独生子，人的儿子是人，神的儿子自然是神。所以这是两件事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讲的神是什么样的神，第二神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在他子民身上做成了什么样的事情，为要成就这样的一个旨意，成为我们完全的拯救。那么这句话最后一次出现在什么地方？下边一页有没有？从创世纪，神在造人的时候，这是神的心意。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是这么跟他讲：当以色列一次次的人一次次神一次次拯救他们回来的时候，说你们回来吧，我要做你们的神。一次一次反复这样的，同样一句话在圣经里出现过很多很多次。最后在耶利米书31章，神说：我要再给你们重新立一个新约，那旧的约你们都没有守住，我跟你重新立约。再次用的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整个这都在指向一件事情，就是新约的耶稣基督，他真正从十字架上成就这件事，完成了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启示录最后一次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是吧？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做他们神的结果是什么？怎么去做他们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嚎哭、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就是说，他要承认我们的事，他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死亡不再有，悲伤不再有，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这一切全部承受。新约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作为神自己的儿子，从至高的宝座来到了人间，为人类通往神那里打开了一条通路。所以耶稣说，若不是借着我耶稣基督，新约里的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神那里去。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这位大能神，这叫 Elohim， 对于我们来讲永远是一位审判者，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看到他，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胆战心惊，我们的心就要消化。我们所面临的永远是这样一位严厉的审判者，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成了一件事情，他让我们这些本来背逆他的、抵挡他的，能够成为他的子民，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而他要做我们的神。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是将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切被更新的时候，因为一切都更新的时候，在神宝座面前的就是这些人，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到，从我们对神一个模模糊糊的认识，我们透过圣经，圣父神自己向我们的启示，我们明白到底哪一位才是真神了吗？你的生命中哪一位才是你的主宰吗？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啊一开始唱的那首诗歌，最后一首诗歌，有一位神，非常 biblical， 讲到的就是这样一位神。我们再唱一首这样啊这首诗歌，让我们一边唱一边思想。今天如果你还有再有疑惑，说到底谁是真神，盼望圣经里的话能够开拓你的，能够让你打开你的眼，能够看到说这位神不是一个 concept， 不仅仅是一个能力，而是他摄入历史，他用他的作为，他用他的能力来改变着人类的命运。他要成为你的神，他要成为我的神，他要保守我们，他要把我们带入一个永远没有罪恶、没有痛苦、没有忧伤，完全进入对神自己的享受。这是你人生的目的，是神创造你的目的，是你生活的意义。我们一同再唱这首诗歌。
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却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天下亲爱的神。
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慕道的朋友，你们可能一直在寻找到底哪一位是真神，谁是你的拯救，谁是你的依靠。今天我们借着神的话，神自己告诉我们说，他才是唯一的拯救，唯一的依靠，而且他愿意做我们的神。如果这个时候圣灵在里面催促你，愿意接受这位神成为你的神， 你愿意让他也成为我的神，我愿意也成为他的子民，在他的里面得享那无尽的福分。你可以预备你的心，在心里默默说，神，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神，我愿意相信这样的神，我愿意让他成为我的神。如果这是你的心愿，请你在心中默默的祷告。当我们在唱第二遍的时候，你在心中祷告，唱完的时候，我会邀请你能够让你把手举起来，来在众人面前宣告说，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神，我愿意让这样的神，这样一位神来掌管我的生命，让他成为我的神。好，我们有一点预备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继续唱这首诗歌。第二段，
为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
请我们弟兄姐妹为你的朋友们来祷告，愿他们有这样的心智，接受这样一位永活的真神。
神有一位神，要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世家万九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有一位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是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那么今天在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们，你如果愿意让这个神成为你的神，那么我在这里邀请你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人？听清楚了，我在这邀请你，不是说你继续寻找继续探索，我们欢迎你继续探索，但是今天我要求的是你 make 你的 mind， make 一个 decision， 说这样的神是我所追求的，是我所寻找的，是我要跟随的。耶稣基督为了你和我的罪死了，我愿意通过接受耶稣基督成为这位神的子民。如果有愿意这样做的，我请你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感谢神，感谢神，谢谢。放下，还有没有？有没有？这一步你要迈出去，因为神在亘古就宣召历代，在亘古就呼召那些属于他的人，进入他的国度，进入他的慈爱。他让人认识他是怎样一位神，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付下来，成为你和我的拯救。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你有没有想到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你在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意义？我们生命的意义离不开神创造我们的目的。神创造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进入他的慈爱，成为他的子民，得享神永远的福乐。如果你的心中有这样的感动，你今天把手不是举给任何人看，你是举给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你是举给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还有没有？那你这样举起手，我们会为你祷告，教会为你祷告，也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些神儿女的行列，一同享受他的祝福。还有没有？我再问一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太多的时间。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请你举起来。好，没有，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你是那全能的大主宰，你在高高的宝座之上，却是为了你子民的缘故，你谦卑的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让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自己的子民，得享主你丰盛的祝福。主，你将来永恒的天的新天新地也赐给我们，将来在那里 你要成为我们，你终将成为我们的神，我们将成为你的子民。你将死亡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拿去，你将一切的痛苦和忧伤从我们生中拿去，让我们在你里面得享那永远永远的福乐。祝我们今天为愿意接受你为他神的这样一位姐妹献上我们的感恩，祝这是你在他身上做到的工作，因为你从很久就爱了他，就拣选了他，就呼召了他。今天借着主你自己的话，你把他招进主你自己的国度，祝你必带领他一生一世保守他，一生一世在你的里面，在你的慈爱当中永远没有后悔，永远有主你的恩惠你的同在，带领他的一生，带领他的家庭，带领他的工作，带领他一切的所需所要。主，我们谢谢你，愿你保守你所有的子民，如同你眼中的同人。主，我们也把在追求的、在寻求的这些朋友们，也再次仰望在主恩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你向他们扬言，求你将你的用你的能力来复辟他们，让他们能够亲身经历到主，你是那是真真实实的，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他们生命的一切，你是他们生命的保障。一直有一天，主你的灵在感动他们的时候，他们也能像这位姐妹一样，勇敢的在众人面前、在神面前、在魔鬼面前，把手举起来，宣告：我愿意做你的子民。主，我们把这些朋友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继续的保守他们，带领他们，引领他们，吸引他们，也敞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读你自己的话语，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将主你自己的大爱就彰显在这里，彰显在他们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